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个所谓的在日本的一个达人啊，丁景轩，他那时候就分享他呢，他19岁开始他就在训练他的一个武士刀，到了他30岁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的武士刀呢抽出来是可以直接呢把一个 BB 弹，这么小一颗 BB 弹300多公里的速度的直接切成一半。那个只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呢，每天不断练一个功夫，你给他练到了极致，你才真正的是个达人。李小龙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他不怕你练一万招的人，他怕的是一招练了一万次的人。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给你呢到处去摸，我觉得会更好。这是我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人生如果要规划的话呢，赶紧找到一个方向，好好的把它练一万次更重要。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到了每周六晚上6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百灵中医诊所张庭伟中医师，也是我北医药学系的学弟。
嗨 Kevin 好，那我是张庭伟中医师啊，其实我也是药师啊。Kevin 啊，我先介绍一下哦，我为什么从这个药学呢开始而转到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
对，这个是我们
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领域真的我自己觉得我转变还是蛮大的啊。啊，那个我说真进入这个药学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高中生进入了大学的这个过程，我那时候呢是有经过一个所谓的大学联考。那会想呢进入这个药学系的话呢，其实说穿的呢就是分数到了就进来了，所以其实很难说为什么呢进入这个药学系啊。当初会想要选这个第三类组，可能也是对这个生命的科学吧很有兴趣啊，但是考试成绩决定了我进入了药学系的一个开始。那当然呢进入了这药学系之后呢，我一路上呢读上来之后，我面临的第二个选择的话呢，就是在于毕业之后呢到底要继续就业还是要读研究所。说真的那个阶段的话呢，在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很多同学的话呢，他们呢很确定的直接进入了就业，有一些人的话呢则进入了研究所，还有一些人的话呢，我们那时候是非常流行出国去念临床药学。而我的话呢，那时候真的也经过一番的抉择，我说真的我成绩还可以啦，没有说很好但是还可以啦，所以呢我就决定了说，好，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进入了所谓的那个药研所的药剂组。然后进入药剂组之后呢，我就在药剂组里面呢多少呢去摸索了一下我到底要做什么。其实说真的啦，整个大学的期间呢，到底就业好还是继续升学，还是继续走向了 最深入的研究领域，其实有点小小的茫然。经过了两年的药剂所的一个 training 以后呢，我真的后来决定了，我还是呢进入那个职场真的是比较重要一点。说真的，那个研究的领域的话呢，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在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呢，让我也学到了蛮多东西的。我记得那时候呢，老师一开始呢就问我说：“哎，廷伟，廷伟，你进来药剂组了，那你也是研究生的，你是不是呢就来跟我讲一下呢？哎，你要做什么题目？哎，来来来来，我们来 presentation 一下啊！马上呢，他就要的把那个摆出来，让我去 presentation。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有一种很强的那种震撼教育嘞，我真的是跟他面面相觑。”老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诶。老师就说啊，你不是进入研究所了吗？啊，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我真的那时候呢，那种空气啊很凝重诶。我们的 Kevin 有没有感觉过那种气氛，两个人面面相觑的那种感觉，
瞬间凝固就对了，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啊，真的瞬间凝固了。然后呢，那个老师他经过了一分钟左右，我觉得老师是好像很有经验诶，他好像给每个学生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震撼教育。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呢，我这边呢就是呢做 DBS 的，我主要就是做 DBS， 因为呢啊你去看看哦 ，DBS 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要找找看里面的什么样的内容，你要做的题目啊、哦，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一样的东西，来来来，你来跟我讲一下。你要做什么题目？对对对，我真的也真的很震撼呢。我第一次这样子接收到了老师一个命令的以后呢，我还算认真啦、啊，我就真的在那个图书馆里面，真的好好的去看，哎 ，DDS 是什么？那 DDS 的话呢，我那时候看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DDS 的话呢，就是 Drug Delivery System。其实说穿了啦，就是我们药学里面的药剂。或者是 formula 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如何变成一个研究的题目？说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是除了原文书整个把它读完以后呢，我 midnight 也查了一堆资料哦，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研究生的生活，就是呢找到一个题目，在这个题目里面，你尽其所能的去了解它的真正的内容，而且呢，你不是用单一一个 reference 去了解，而是多个 reference。来巩固你所知道的东西。那当然呢，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是很多，那我硬挤出一个题目出来跟老师做一个讨论，我觉得真的是我第一次呢在研究所里面所学到的。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呢，真的让我真的了解到什么叫做读书，然后读书真的要自己呢花时间下去，然后花时间去读，你才能够有所得。真的是我觉得在研究所里面给我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念。研究所对我而言的话呢，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的是，凡事啦，说真的，你一定要下功夫，你才能够有所得。但是呢，要不要继续到博士班，确实是另外一个考量。所以在那个硕士班之后呢，我就决定呢要去就业了。因为真的在研究所里面哦，日以继夜的这样子做实验，那时候对我而言呢，我觉得也是蛮 stress 的。所以后来决定哇，我还是进去那个职场，我觉得会比较好。那时候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对。
你第一份工作后来进入了友华生技嘛、嗯、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茶叶登记专员跟研发专员的一个经历跟过程，那分享给我们听众知道一下。
好好好，这个进入这个茶叶登记的这个过程，那就是那时候我决定要进去所谓的职场的嘛。那我要进入职场的话，当然我们那时候能够那职场的一些通道一些 gate 啦， 104 是最重要的一个 gate。除了104以外呢，当我们那时候就开始了，说真的北医对我们也还不错啦，有一些所谓的就业博览会啦，然后他会在那个学校里面呢，那个找厂商来的话呢，来做一些就业博览会。然后呢到了一个茶宴登记，我觉得是新鲜啦，那时候真的因为不懂，所以呢就觉得好，我要来挑战看看到底什么是茶宴登记。所以那时候我就 apply 了这个工作。那时候 apply 进去的时候呢， 就从那时候呢，踏入了一个叫做友华的一个查验登记的部门。说真的啊，查验登记在干什么？我真的一进去，我真完全不知道，完完全全的不知道。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呢，那个查验登记部门呢，算是还蛮 kindly 的啦。他就呢，请另外一个比较稍资深，其实他也没多资深，他只比我呢，在那个查验登记多了一年，我知道学长好像之前有访问过他哦，就是 Sophie 在那个 EP 十二的时候，如果大家听众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复习一下哦。好，这样帮学长那个 promote 一下。那时候呢，就请那个 Sophie 的话呢，那个主管就请 Sophie 先带我看一下什么叫做查验登记的资料。那我大概呢看了一个礼拜之后，诶，我多多少少呢知道说什么是查验登记了。那时候呢，那个主管就说：“哎，你大概知道查验登记要做什么了吼，有什么资料了吼。”我说真的啦，还是懵懵懂懂的。我说：“哎，大概知道了，大概知道了。”他说：“好，那我第一个任务就交给我了，叫做所谓的那个包装变更。包装变更，装变更的话呢，一般听起来蛮简单的啦。啊，为什么呢？一定要特别还找一个人呢？”他说：“因为这个包装变更的话呢，它涉及到呢所谓的直接包材的变更。”直接包材，而且不只是单纯的一个 aluminum tube 变成另外一个 plastic，而且呢，它连投影的一个剂量都改变了。它从那个就是 Austral Gel，以前是一个 tube 哦，然后用一个那个剂量尺，然后给药的。后来它用变成一个material 的 plastic tube 的一个方式。然后换句话说呢，它就是从一个直接包材变更，以及呢。包含了一个所谓的剂量投影的模式的变更，所以呢，卫生署的话呢，就要求说你还要有一个 PK 的东西，哦，不然的话呢，他不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变更，他觉得变更的情形太大了。那时候呢，他们就说，那所谓的他们为什么需要我这样的一个查验登记专员？他说，因为你是药剂组的，那所以呢，他认为说，药剂组的对 PK 比较了解。所以呢，他们才愿意那时候呢采用我。所以说啊，原来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你们要用我的原因呢，就只是为了这个直接包材变更的一个原因，所以让我进来，我觉得哈哈也蛮好玩的。好啊，没问题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努力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个所谓的那个直接包材变更的 PK。哦，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任务了，我超开心的，我就很努力的去找怎么样呢，把一个 PK 的一个资料做出来。要做哪些实验？要怎么样呢？把这个实验呢做得很好，把这个 area 这个血中浓度的 area 做得很漂亮。哇，整理了一两个礼拜。哇，我那时候真的认真哦，整理了一两个礼拜了。然后呢，给那个我们的主管看，我们那主管呢实在是有点，他好像呢那个二丈金刚被打到的样子。他说他整个头都昏了。他说哎，丁慧慧，你很认真的，那没错啦。但是呢，他要我做的呢是从原厂的资料去看看。能不能变更这个？那能不能有符合这个 PK 的部分，然后直接拿去变更就好？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企业界所需要的所谓的变更专业呢，是指的说呢，我不仅呢要懂得如何做实验，我还要懂得呢如何看实验，这才叫做专业的表现。哦，我第一次呢遇到才知道说，原来呢，查验登记的话呢，好像呢，这个专业还蛮深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有趣哦！原来不只是呢，单纯去设计实验呢，还是要呢，去把别人的实验读得很清楚、读懂，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法规的。哦，那所以那个案子的话呢，我也很认真的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了，而且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挑出来，我们台湾资格的呢，全部把符合我们台湾的法律的呢，就把它挑出来。然后做好了一个 package，整个送件啊，成功了，哦，所以我那是我第一个案子，我到现在都记忆
是
犹
是，
新那个过程。
那庭伟，你为什么会有啊？生计离开之后，从西医转到中医的想法，好像你又去了中国医药大学，协助中医去学习嘛？那中间的转变，重大的转变，你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第一个那个查验登记一个 material package 的一个变更之后呢，我后来呢就是进入了那个友华的一个研发的领域。研发的领域的话呢，我基本上在那个研发领域的话呢， 我拿到了几个专利，那时候呢，真的研发领域有拿到专利的问题，然后，但是呢，我就觉得每天呢，就是在做这一些，做这些 study，我觉得蛮累的。那我就觉得说，我的人生难道呢，就是一直在做这一些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决定，想说呢，我人生到底应该做什么东西？然后刚好看到了有一个那个，看到有个另外一个工作，他说呢，我们的进来做那个生物制剂的一个领域的话呢，进来是医疗啦，我们就是应该呢从预防开始做一个全人的一个医疗。哦，我那时候就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我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我说好，那我就决定了进入那个工作。那个工作的话呢，事实上呢就是麦登峰的常春藤集团。那我进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麦当劳长得那记得，到底要我做什么工作？那在那个地方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我学到了最多的东西的话呢，其实呢是一些医学的一些东西啦。但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啦，就是一个中医师他跟我讲说呢，其实如果真的哈、哦、要做这个所谓预防医学全能的一个全能治疗的一个概念的话呢，那还是应该从中医开始。我在想说，啊，中医真的能够做到这一件事吗？因此呢，让我兴起一个说，让我自己也加入这个中医的这个行列里面。但是我那时候在麦登峰里面，是说真的，在麦登峰里面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辛苦，每天呢从早上呢8点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再回家，第二天早上又8点到11点，几乎呢，甚至于我们加班加得很夸张，从礼拜一到礼拜天，然后至于礼拜一到礼拜天，几乎都没有什么休息。我就在想说，这样的生活绝对没有办法让我去准备考试，让我呢转换这样的一个跑道。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好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结束这个麦登峰这个地方，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地方，让我有得准备，又有一定的那个收入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子我可以有，又可以在有收入的情况底下。去准备我加入中医的这一块这个过程呢，所以呢，那时候我寻，说真的，我寻找了几个月以后呢，刚好有一个学长就打电话来说呢，哎，婷伟，我这边的话呢，我们公司的话呢，有一个研发哦，专门在做研发的一个领域，那做 MDI 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过来啊？我那时候就听到啊，研发不就跟我以前在友华一样研发？但是我在友华的研发的时候呢，我起码呢摸清楚呢，我应该如何呢去规划我的时间，我可以呢 create 出或者是说剩余出我很多的一个时间来，而具有时间出来的话呢，我就可以呢去准备我一个学士后中医的科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的话呢，就决定了说，好，我应该呢直接呢去那回到那个研发领域，这样的话呢，我基本上有工作有路，又可以呢。去准备学士后中医的考试，所以我才是跳到了那个研发的公司去，然后呢，也顺便开始准学士后中医的考试。他很幸运呐，2年的时间让我考上，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小心考上的一个过程。对啊，所以呢，那时候有2个学校可以考，就是一手跟那个中国。那当然，大家绝大部分会选中国啦，那因为中国也是比较老牌的一个中医学校了。那一手算是比较新的，所以大家还是选中国为主。不小心考上了中国以后呢，就进入了一个开启了中医的一个生活。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考上中国医药大学学之后中医的学习过程跟实习中间的一些经验吗？
进入了这个中国药大学以后呢，现在目前呢，台湾的一个中医教育啦，其实都很低这一块。不管哪一间，现在目前台湾有3间后中，2间那个中医学校。那不管哪一间，他们现在事实上他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的话呢，都是那一半一半的，基本上一半的西医，一半的中医的一个 course。在这样的一个西医很大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些人是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完整的一个学习反而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的话呢，或者是我觉得值得分享的一个东西啦。当你呢真的进入了一个以医学生来讲，或者说以医师的一个养成来讲，最重要的话呢，就直接面对病人。 面对病人的这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你展现你所学习的东西了。我在那个第一次所谓的接病人，或者是说我第一次接触病人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也很 shock 的一个地方呢，很 shock 的地方就是我竟然遇到病人，我成绩不会很差哦，我成绩基本上呢都差不多排名的话十五就一到十五就15% 以前的那一部分的啊。真的遇到病人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整个头脑是空白的，完全的空白的。那我那时候呢，才会发现说，事实上临床的东西跟书本的东西其
不
实
一
还
样，
是很大的一个 gap 的。对，那你我基本上的话呢，那个给我最大一个冲击就是，我们在读书的一个过程，可能呢，我们都是一个 part 一个 part 一个 part 的读，你要如何呢，能够串在一起，才是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夫，所以我觉得在病人身上如何呢去串起你所学的东西的话呢，这个我真的是从西医的那个点，我觉得西医会有一套系统的一个教学，让我真正的能够更清楚的去规划，或者是说更清楚的去读书，说我要如何呢去深入每一个所谓的专业的领域里面。所以呢，像我现在的话，我自己有还是在持续的一直在保持。去读一些，不管是中医的书、西医的书。我前一阵子的话呢，就读到一个所谓的眼睛，一个偏头痛的东西。然后，偏头痛里面所写的每个症状，我都注意的去思考说，它每一个症状，我可能在哪一些疾病也会看得到。就刚刚好呢，隔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去看，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跟我讲说，他眼睛呢有个散光，哦，一直三不五时散光一下，三不五时散光一下。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然后他也去看过了眼科了，眼科跟他讲说，哎，没什么，就给他一些眼药膏涂一涂，但是他也没有好。然后他本来就常常来看中医了，然后呢，他就问我说，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那时候呢，当然呢，眼睛的一个散光，我还是要去排除一些风险，包括一些中风的风险啊，包括一些是眼压过高的一些风险啊。这些基本上呢，我做一些理学检查，我觉得我给它排除掉了。那我后来我就是想到一件事情，偏头痛这一件事情，它也是有一个眼睛散光的问题。那我做了一些理学检查，偏头痛的一些理学检查，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偏头痛的问题，我就做了一些偏头痛的处置。那他隔了2天来跟我讲，他真的好很多耶！哦，那时候我好开心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读书的一个过程。书，我觉得在读书的过程，从书本身上去学以外呢，还有呢，从这个所谓的医那个病人的身上去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互的学习，让我在一个医学领域是真的有进步的一个情形。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是一个整体进步的一个过程。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呢这样的一个教育呢，让我呢懂去。进入这个医学领域，我还蛮算是感谢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啦。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教育给我最有趣的一个，或者说最值得去回忆的地方呢，就是说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思考，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不管中医还是西医，而是中西医同时去思考的一个广泛思考模式。是
中
是
国医药
是，
大学毕业之后啊，就中医毕业之后，那你历经了2个诊所的过程嘛，一个是天意中医诊所，一个是百灵中医诊所，你可以比较这两个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之所以会有天意跟百灵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说穿的是一个制度改变的一个过程呢、啊。我觉得比较这个意义比较不大，因为我所面临的呢，就是刚好呢。所谓的 PGY 的一个问题，它 PGY 的问题的话呢，像我是会比较想要走向所谓的诊所这端的，但是呢，你没有经过一个 PGY 的话呢，未来是没办法有所谓的开业资格的。我又想要拿到这个开业的资格，那当初的话呢，这个整个制度的改变过程里面的话，很多诊所他们是不愿意送医师去所谓的主训医院。去受训的，因为大家不懂是为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呢，就是想尽办法呢，就是去找一个诊所， 哦，让我们能够去受训即可。先把这两年的话呢，先把这两年先搞定了，后续呢再来考虑呢，你要在哪个地方就业的过程。所以呢，那时候在天翼的过程里面的话呢，刚好也是就是师长的一个介绍啦，介绍了让我的执照先挂在那边，然后呢去让我送训到台北慈济医院。哦，去做一个所谓的 PGY 的受训。那事实上呢，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从周一到周五40个小时，整个40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呢，事实上全部都是台北慈济医院，而不是在天翼。天翼就只有三个诊。那三个诊的话呢，其实上所能看的病人并没有很多，就基本上的一些就是有点像 part time 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所以事实上很多职业的时间的话呢，全部都是在北池里面。像北池所有的工作的话呢，包括接会诊的工作呢，还有呢，甚至于呢，一些值班的工作呢，全部都是要去执行的。所以整个在天翼的两年的时间，事实上我们的时间是全部 focus 在那个台北慈济医院的。所以如果你说在职业的一个经验的话呢，反而应该是说呢，是在北池里面的。前面那两年的经验的话呢，反而都是在北池里面的职业经验。那在北池的一个职业经验的话呢，跟我现在在百灵中医的一个职业经验的话，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个比较的。我觉得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经验的话呢，当然呢，它分成两个部分，真的大。比较不一样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会诊的这一块，西医会诊的这一块，然后一块的话呢，就是所谓的。门诊，中医门诊的这一块，那在中医就是西医会诊这一块的话呢，最大量的呢，就是一些所谓的针灸啦，就是中风的针灸啦，以及呢癌症的一个中医辅助治疗，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呢是那个保有补助的地方，所以呢西医会诊中医这一块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学习到。更特别的，当初所学习到更特别的一个点的话呢，是刚好有一个流感病人呢，他得到他呢，progress 了以后呢，变成的是一个肺炎的一个情形。那 progress 到肺炎的情形，就有点类似前一阵子我们常常听到的 COVID 的大白肺的一个现象，它事实上流感也会大白肺，那个也是这样大白肺以后呢，在加护病房里面。加护病房里面的话，还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加护病房的一个 delirium，加护病房的谵妄症，所以他家属实在是非常的害怕，所以那时候的话呢，就要求说他的主治医师有没有其他办法。那主治医师，我觉得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到我们中医，就会诊给我们。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接到那个案子，然后我们用中医的一些方法帮他做了一个处置，我觉得是神奇吗？还是说刚好？就是他的血氧，真正我们的处置之后呢，到第二天、第三天以后呢，他血氧就慢慢上来，慢慢上来。2个礼拜以后呢，他就很成功的拔管，winning 成功了。所以我在那个经验以后就觉得，哇，中医在这种所谓的肺炎，好像还有一定的角色哦。然后刚刚那个案子，我有去投稿，也被接受了。然后呢，后来我就看到了 COVID 的这个所我们。这两年来，我们不是有看到 COVID 啦，然后那个新冠二号啦，非常的流行的一个过程，我就觉得，真的了，这种所谓的这种病毒性感冒的话呢，中医真的可以在这个肺炎的地方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设施可以帮助的。我觉得这是在慈济医院给我一个最直接、最强的一个感受，就是中医事实上呢，对于一些比较急重症还是可以去处理的。当然，相对底下的话呢，门诊的过程呢，在北慈的门诊啊，或者说医院的门诊啊，事实上跟我现在在那个诊所的门诊就比较像了，就比较属于呢是一些居民的比较属于基层会遇到的一些疾病，包括一些所谓的感冒啦，包括呢一些所谓的一些酸痛啦。哦，那这些疾病的话呢，在基层就常常看得到了，在那个医院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门诊也是看得到，但是医院的门诊啊，有时候呢会比较容易看到了一些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调理怀孕的问题， 基层的话呢，就不一定要看每间诊所。那我们在白领的话呢，我们是比较没有去接触这一块。我们白领的话比较偏正常科诊所，它整体而言就真的会比较偏向呢所谓的酸痛治疗，还有疼痛的控制这一块的话呢，倒是在白领做的蛮多的。我觉得白领的话呢，就是这种基层治疗的地方的话呢，我们那个介入的非常多，然后呢量也很大，所以如果你要真正要去比较的话呢。所以医院跟那个诊所之间的话呢，我觉得诊所之间会有，因为每一间诊所它自己的特色，所以呢，它的一个病人就会 focus 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在医院的话呢，它就是相对底下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广，什么病人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会是比较是属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那你在门诊看得到，然后呢，重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有会诊，你会去接触到，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同。
那庭伟，你可以分享一下，说你刚刚有分享医院跟诊所之间的不一样嘛？那你对你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你现在在百灵中医的角色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自己的规划吗？之后的规划是怎样？
我觉得呢，基本上呢，我还是会以走诊所的一个方向啦。我认为呢，任何一个专业人士呢，到了一定 mature 以后呢，还是会希望呢，完完全全自我有掌握的机会。我个人的话呢，我还是会慢慢走向自己开业的一个路啦。那我开业路的话呢，我觉得在于一个，我当然呢，刚好也在这个增伤科诊所里面，个人觉得我个人的路的话呢，我会比较走向这个所谓的也是一样疼痛控制的部分。但是在疼痛控制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能够做得更深入一点的话呢，包括一些所谓的骨伤科的部分，这也是我觉得呢，我们中医可以再去就应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在那个实习的过程里面的话呢，其实我在骨科的地方呢，我有实习，我还蛮喜欢在骨科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实习。他其实我刚好跟的那个老师的话呢，他的年纪稍微长了一点。那个骨科的老师的话呢，让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你就真的去动手去做，真的跟中医一模一样。那个所谓的那个cholecystectomy 的 fracture 部分呢，他就让我们做了两个用拔针方法呢去结合骨。那个骨折，然后再打石膏的过程，这个跟中医呢，基本上做的方法一模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说，事实上西医人家呢，早也是这样子一个发展过来的。那中医呢，也是同样的所谓的愈合先离，一模一样的做法，跟课本写的一模一样。那为什么现在的那个中医把这一些记忆全部呢都丧失了？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有机会，我真的是想要呢，在深入的去执行这一块，因为这一块的话呢，说真的，我偶尔去义诊的时候呢，真的也会遇到这个所谓的骨折的患者。你骨折的患者的话呢，你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拔针结合，它整个结合起来的一个情形会非常的好，它不会太差。另外的话呢，有关这个所谓的包扎的部分，我觉得包扎部分你包扎的好的话呢，在于所谓的一些伤，不管是在伤口的包扎，还是扭拉伤的包扎，包扎的好，它复原起来的情形非常的漂亮。像我现在在那个百灵的话呢，我就觉得，那当然很多呢，包扎都是交给助理去包扎啦。有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太忙了，我没办法。但是我看到了助理在包扎的过程的时候呢，我常常就会的，就接手去包扎。包扎起来，说真的，你比他包扎的好，它的复原情形真的呢，会比呢你包扎的不好的时候，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它整个复原情形好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所谓的骨伤科的一个执行这个业务的话呢，也是我未来呢，我想去呢那个更进一步去 approach 的一个地方。这我是觉得诊所的地方是做得到的，就有点像说双手万能之间的利用双手去诊治病人，我觉得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你可以给现阶段在就是已经在中医这个行列去学习的人，或是他想要以后想要做，学之后中医这些学生，你有什么建议跟提醒？
如果应该这个要分成两个部分，如果现阶段已经走入中医的话呢，我认为呢，台湾的中医的话呢，过度倾向于呢，学校的这样的养成过程里面的话，大家都会想说呢，走向这个所谓的内科为主啦。我自己在那个医院里面呢，接的那个所谓的肺炎的病人，那确实也是内科啊，感觉也是非常有成就，没错。但是呢，除了内科以外呢，这个骨伤科疼痛治疗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中医可以发挥的很多，而且非常大的地方。尤其现在的话呢，台湾的中药材并没有那么好取得了，越来越难了。因为呢，大陆那边的药材越来越贵，越来越贵。那你在于一个药材的话呢，你没办法100%的把握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呢，你说真的要在这个科别的话呢，尤其内科的科别呢，发展得很好，我觉得是有一些风险的啦。那与其这样子的话呢，我认为呢，慢慢的呢，台湾的中医师应该呢，慢慢的倾向这个骨伤科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可以去考量的部分。那如果呢，你还没有要走进这个中医的这一些后辈啦，或者是说后进的话呢，我个人的话呢，我是这样的看法啦，我是蛮鼓励他们的话呢，好好的去考量，去了解一下说中医的市场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因为中医现在的话呢，饱和度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对于一个市场的饱和的个概念，我不认为说饱和就不能进去，就好像当初那个物理治疗师很饱和了，还是很多人一直进入物理治疗师的这个领域啊。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领域之后呢，你说他们的薪水就，或者说他们的收入就绝对不好吗？两极化，你真的有实力的，他们的薪水并不差，饱和只是一个概念。那你对这个产业，你有没有那个想法？你有没有你的一个热忱？你有那个热忱，我觉得都可以进来，而且欢迎大家进来，大家勇于呢去挑战自己。这点是我觉得对，如果你还没进来的人呢，你去稍微去 survey 一下，哦，survey 一下说这个产业怎么样，你觉得有热忱的话呢，我觉得就 go ahead，no problem。
今天很谢谢庭伟，从前面他说他分享了从台北药学系毕业之后，那也考了药学研究所，因为他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所以又利用2年时间去理清楚他自己要什么。后来就是研究毕业之后，又进入友华生技去做产业登记跟研发专员的一些工作。那从中间过程中，他也学到新的怎么去产业登记，需要哪些的文件跟资料。那进而到研发专员去做一个新剂型的改变，就是包装的改变。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对中医存在一些想要去学中医的一些想法跟做法，那就转换跑道到麦登峰集团，就当做开发药师的工作。他说每天从8点到晚上10点，而且周一到周七长时间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分身乏术去学习他想要往中医方面去念书的空间跟时间，那进而在转换跑道到剑桥信远当研发人员，那他还有时间分配说啊，白天去剑桥信远当研发人员，认真的上班，那晚上下班之后可以进行中医那个考试上面的研读。那在2年之后，那顺利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学之后中医，在那边学习了中医的一些，不管是课堂上教的或是学校老师实习的。那后来他在中医的那个实习之后，慢慢觉得中医应该是他的想要的一个方向，那也进而到下市场之后，就毕业之后，那也在了台北的天意，天意那边会跟台北慈济医院的中医部 PGY 去合作，那也在那边实习了2年，现阶段在百灵中医诊所担任那个专任的中医师。那其实他的最终的发展的方向，他是想要开业，他刚才分享多，其实他想要专攻在疼痛跟伤科跟骨科这一方面，毕竟在台湾中医的普遍来讲都偏向内科嘛。那觉得不管是后辈或是现阶段的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是想要专精在骨科跟伤科这一方面。那今天很谢谢那个廷伟接受访问，可不可以分享你今天访谈之后的结果跟心得？
我觉得，我那个只有让我呢回忆一下我整个一路上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啦、啊。那这样你走过来的过程里面的话呢，当然呢，搜集那个寻找自己的一个方向呢，我是觉得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的一个过程。但是那、如果真的要让我再一次的话呢，我会觉得早一点决定自己的方向，
比较
好
好一
好
点。
的在那个更比这样子的折腾呢，我觉得会更好。是
从那
的，
个药学系毕业之后啊，1998年嘛，到你就是念的中国医药大学之后，中间隔了12年嘛，对不对？
是没错，
那 你
真的，
听出来那个中间隔了12年。
我说的啦，我现在自己有一个感觉啦。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个所谓的那在日本的一个达人呐，丁景轩，他那时候就分享他呢，他19岁开始，他就在训练他的一个武士刀。到了他30岁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的武士刀呢抽出来是可以直接呢把一个 BB 弹。这么小一颗 BB 弹，300多公里的速度的，直接切成一半。那个只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呢，每天不断练一个功夫，你给他练到了极致，你才真正的是个达人。李小龙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他不怕你练1万招的人，他怕的是一招练了1万次的人。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给你呢到处去摸，我觉得会更好。这是我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人生如果要规划的话呢，赶紧找到一个方向，好好的把它练1万次更重要。是。
那其实为什么会邀请这么多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其实无非的目的就是让听众们有多去想想这些好朋友的分享、精彩的故事，那去回想说，哎，我现在是不是以后的潮流方向是哪一方面？那减少大家摸索的时间，这是我创立这个节目的目的。这
是，非常好，非常好，这真的是有需要。
样。
谢谢学长的一个分享。
OK，好，行，那先谢谢你接受我访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上我的节目。好，
好，
谢谢，拜拜，
谢谢学长，那
拜
先
拜，
这
拜
样子，
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凯文药师，感谢收听这一集的你，没有错，就是您。如果你初来乍到，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医药大小事这个频道，才不会错过每周六晚上6点带给你不同医药领域来宾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给予自己与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